想要知道神的旨意吗？
弟兄姊妹，你想知道神的旨意吗？
你愿不愿意知道神在你身上有什么旨意呢？
你愿不愿意知道神在你身上有什么旨意呢？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这样的心愿。
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这样的心愿。
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活在符合神的旨意。
希望我们的生活可以活在符合神的旨意中。
那么我们教会，特别是华语堂跟粤语堂，从四月开始，从四月到十月呢，
我们教会由华语堂、粤语堂由四月开始，
我们在这几个月当中，我们用这本书做参考。
我们在这几个月当中是用这一本书来做讲道的参考，
进行一个系列的讲道，
进行一个系列的讲道。
那么这本书的中文名字叫做《不再一样》。
这本书的中文名叫做《不再一样》。
英文叫做 Experiencing God，
英文叫做经历神。
Know and doing the will of God，
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那么这个系列是帮助我们基督徒明白如何来操练、来查验和活出神的旨意。
这个系列是帮助我们操练怎样明白神的查验、神的旨意。
这个查验并活出神的旨意，
查验并活出神的旨意。
各位弟兄姐妹，这不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我们努力要去行出来的吗？
这个不是就是我们一生要努力行出来的。
那我们要去行出神的旨意，我们就得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
那要活出神的旨意，就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
那么我们怎么去知道神的旨意呢？
我们怎样可以知道神的旨意呢？
当我们去追求要晓得神的旨意的时候，圣灵就对我们说话。
当我们要追求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圣灵就跟我们讲话，
显明给我们看什么是神的旨意，
显明给我们看什么是神的旨意。
好，我们基督徒是非常有福的，
我们基督徒是很有福的，
因为我们的神非常愿意的跟我们沟通，
因为神很愿意跟我们沟通。
别的宗教不是这样，
别的宗教不是这样。
好，比如说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的宗教回教，
好像说回教
是一个律法的宗教，
是一个律法的宗教。
但是我们基督教，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愿意跟我们说话、跟我们沟通的神。
但我们的神是一个很愿意跟我们沟通的神。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凡是在主里的基督徒，就有圣灵的内住。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主里的基督徒有圣灵的内住，
并且圣灵要引导我们，要教导我们，
而且圣灵要引导我们和教导我们，
要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要我们明白祂的心意。
所以说我们是非常有福的，
所以说我们是很有福的。
但是你有没有要常常让圣灵对你说话？
但是你有没有时时被圣灵跟你说话呢？
昨天早上在读经的时候读到这一节经文，
昨天早上我读经的时候读到这段经文，
以西结书十二章第一节，
就是以西结书十二章第一节。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你是住在悖逆的家中，
人子啊，你是住在悖逆的家中。
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
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悖逆的人看不见神做的事，听不见神说的话。
所以悖逆的人是看不到神做的事，听不到神讲的话。
那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也说到那些不认他的人，
主耶稣在福音书都讲了我们，给我们听那些不认他的人。他怎么说呢？
他说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
他是看见不晓得，听是听见不明白。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留心去看神所做的事情，
所以我基督徒要留心看神所做的事，
留心去听神所说的话，
我们要留心听神所说的话，
好像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好像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做出来，
我们就可以行出来。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说，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都告诉我们，
上帝借着圣灵把属灵的事向属灵的人显明出来，
上帝借着圣灵将属灵的事向属灵的人显示出来。
各位，你是属灵的人吗？
各位，你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人呢？
大家都应该说
是
是是是是是，
大家都应该说是。
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属灵的事，
所以我们要明白属灵的事，
主要听神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
就要接着神接着圣灵同我们讲嘢。
OK， 那么圣灵怎么对我们说话呢？
但圣灵怎么同我们讲嘢呢？
OK， 从两个礼拜之前开始，我们有四次的讲到的这个一个系列哈。
从两个礼拜之前开始，我们有四次讲到的系列。
两个主日前，谢颖刚长老对我们已经讲过了，神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
两个礼拜前，谢长老已经同我们讲过，神透过圣经同我们讲话。
然后上个主日，张涛弟兄讲到神透过祷告向我们说话。
上个星期，张涛弟兄话神透过祷告同我们说话。
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来看，神透过我们的环境，透过我们的处境来向我们说话。
今日我要讲系神透过环境向我们说话。
下个礼拜有特别讲员，
下个礼拜我们有位特别讲员，
所以下个礼拜哈，那个周传道要跟我们分享神透过教会向我们说话。
所以九月一号周传道会跟我们讲神透过教会向我们说话。
神对我们说话是透过圣经，透过祷告，透过处境，透过教会的弟兄姐妹。
所以神对我们说话是透过圣经、祷告、处境和教会
来告诉我们他的心意，
来告诉我们听他的心意。
那这个作者布克比哈，
这个作者这本书，
在他的书里面没有讲到神仍然用异象、用异梦，然后其他超自然的这种方式来向人启示他的旨意。
他没跟我们讲是神仍然用这些超自然的异象跟我们讲嘢。
今天也有一些基督徒觉得神不再用这种方式。
今天有些基督徒觉得神不再用这种方式，
但是有更多的基督徒相信神今天仍然用异梦、用异象来对我们启示。
但有些基督徒都知道神今天仍然用异梦、异象跟我们讲话。
好，有一个教会的年轻人，
有一个教会的年轻人，
忠厚老实，
忠厚老实，
但是没有女朋友，
但他没有 女朋友。
那么教会的姐妹好像对他也没有兴趣，
教会的姐妹对他都没有兴趣。
那么有一天，这个弟兄晚上做了一个梦，
有一天这个弟兄做了个梦，
外面稀里哗啦下着雨，
出面落好大雨，
他跟教会的一个姐妹居然在这个雨中一起打着一把伞。
他竟然跟这个姐妹阿姨一起搭一把遮。
那么在这样的大雨当中呢，
在这样的大雨当中，
他们两个就靠着这把伞就一起度过了这场雨。
他们两个就靠着这把遮就一起度过了。
而且两个人好像还蛮合得来的哈，
他们两个好像很合得来，
至少在梦里没有吵架一起打伞嘛，
在梦中他们没有吵架，一起打一把遮。
好，那个梦醒了，
咁梦醒咗啦。
这个年轻人心里就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好像你谂唔谂呢个咩意思呢？
平常好像这姐妹对这个弟兄也不怎么样哈。
平时呢个姊妹对呢个弟兄都冇乜点。
那么难道是神用这个梦向这个年轻人启示？
唔通话系神用呢个梦向佢启示？
终身伴侣的事情吗？
关于佢终身大事嘅嘢。
有这种可能吗？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我不知道这个书的作者布克比对神这样的说话的方式的看法如何。
我不知道这个作者对如果神是这样同
我，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今天神仍然用超自然的方式向人说话。
但我觉得神今天仍然清楚，
但是这些启示必须服从在圣经的权威之下，
但这些启示必须服从在圣经的权威之下，
以及配合我们这边所讲到神对人说话方式的印证，
而要配合神对我们讲话的印证。
所以我会把这种超自然的方式也放在神透过处境向我们说话这一个类别里面。
我也都会将这些超自然接着神透过处境向我们说话这个类别里面。
所以讲到寻求神的旨意呢，
讲到寻求神的旨意，
我们必须首先知道寻求神旨意的范围、动机和条件。
我们必须知道神那个动机和条件，
就是 what、why and how
就是怎样呢？怎解呢？怎样呢？
那么基督徒相信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他美好的旨意。
我们相信我们基督徒相信神在我们每人身上都有美好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最美好的，而且 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神的旨意是最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到十六节。
腓立比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
好，我们请奥斯来读。
用广东话读是吧？
OK
神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就在你们里面动工，使你们可以立志和行事。无论作什么，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好使你们无可指摘、纯真无邪，在这弯曲乖妙的世代中作神没有瑕疵的儿女，你们要在这世代中发光，好像天上的光体一样，把生命的道显扬出来，使我在基督的日子可以夸耀。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好，所以说到神在我们里面动工，
这个讲到神在我们入面动工，
使我们有能力能够在各样的事上，
使我们可以有能力在各样的事上面
来立志为主行事，
立志为主行事，
把生命之道能够显明出来，
将生命之道可以显明出来，可以显扬出来。
这是神旨意的范围，
这个是神旨意的范围。
所以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然后去行事为人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去行事为人的时候，
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就成全神的美意。
这段经文告诉你，我们就成全神的美意。
所以我们去搞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旨意，
所以当我们搞清楚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旨意，
好让我们来成全他的美意，
好让我们成全他的美意。
这是寻求神旨意的范围和动机，
这个成为神旨意的范围和动机。
你明天是不是要去买 Apple 的股票，还是要买 Netflix 的股票？
你今天要买哪间大公司的股票？
这两个现在都涨得蛮厉害的，这个买哪一个会赚不会赔？
买哪间公司会赚不会赔呢？
这大概不是神的旨意，
这个应该
不是寻求神的旨意，
这个不是，应该不是寻求神的旨意。
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呢，
我们寻求神的旨意，
最终是为了要成全他的美意，
最终要成全他的美意。
所以我们寻求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寻求神的旨意，
是要知道神要我们为他做什么，
是要知道神要我们为他做什么，
而不是让神知道我们要他为我们做什么，
而不是要他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不是要告诉神我们的计划，
我们不是要告诉神我们的计划，
让他来为我们开路，
等他来帮我们开路，
来成全我们的旨意，
来成全我们的旨意。
甚至我们常常说， 若是我们的计划不是你的计划，就求助你拦阻。
我们时时都说要这个 不是我的计划，不是你的计划，
所以一切的责任都推到神的身上去，
所以我们将一切的责任都推了给神。
这其实不是寻求神的旨意，
这个其实不是寻求神的旨意。
那么寻求神旨意的条件呢，
那么寻求神旨意的条件，
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我们得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要有一个爱的关系。
最基本条件，我们同神要保持一个很亲密爱的关系。
那这样在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里面，
在这样一个亲密关系里面，
我们才能够跟神有亲密的沟通，才能明白他的旨意。
我们才可以跟神有亲密的沟通。
我们知道在夫妇之间，在朋友之间，要谈心理的事情也是这样。
我们知道在夫妇之间、朋友之间要讲心底的说话，都是这样。
如果我们平常冷淡神，
如果我们平时同神很冷淡，
在需要神的时候才去抱住耶稣的脚，
我们需要他的时候，我们才会临时抱佛脚。
那不但动机有问题，
不单是动机有问题，
条件也不够，
条件也都不够。
所以我们从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神对人说话的方式，
我们由头先神对人说话的方式，
我们就知道这些都是需要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才能够去做到的。
我们知道这些是需要我们同神有一个好关系才可以做出来。
神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平常不读圣经，也不熟悉圣经，也不知道也不懂圣经在讲什么东西，那么神怎么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
神平时借着圣经跟我们讲的，如果我们平时不读圣经，又不默想圣经，那神怎样借着圣经跟我们讲话呢？
有一个开玩笑说，有很多人寻求这个神的旨意，就把圣经这么一开，然后一指 OK 看是哪一节。
有些人呢是通常就是这样揭开圣经，这样揭到哪里。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做过。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做过呢。
我从前做过。
我以前做过这样的事。
那 有一个笑话是说，有人一翻
有啲笑話係咁。
他遇到很大的困難，要知道神子嘅神子，他就一翻。
有些人有些困難，他就隨便揭
一指，
一指
哦，就看到猶大出去上吊了。
嗰度講到猶大出去上吊，
okay. 這不是尋求神的旨意的方法。
呢個唔係一個尋求神旨意嘅方法。
神藉着祷告向我们说话也是一样，
神藉着祷告同我哋讲嘢都系一样。
如果我们平常不祷告，直到有需要的时候才来寻找神，
如果你平时唔祷告，等到有需要先嚟祷告，
这也不是很好的。
呢个都系唔好嘅。
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是一个远亲的关系，
如果我哋同神嘅关系系一个远亲嘅关系，
平常只是去找近邻。
平时我哋只系揾啲近邻。
有大事的时候才去找神，
我哋有啲大件事先。
我不是寻求神的旨意，
呢个唔系寻求神嘅旨意。
自我反省，
所以我们需要自我反省。
我们要经常去寻找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的生命才有方向和意义，我们有 purpose。
我们要时时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
而要寻求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必须要与神保持一个美好亲密的关系。
我们要从神亲近，一定要同他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
好，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神用处境对我们说话。
今天我们要看神用处境对我们说话。
那么今天的经文刚才读了箴言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
今天的经文是箴言三章五到六节。
我怎么没有弄出来？来读一下，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哦，就在这个周报的后面。
大家喺周报后边可以睇到。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你一切所行的
都要认定他，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他必指引你的路。
所以我们相信神会用处境来指引我们当走的路。
所以我们相信神会用处境来指引我们要当行的路。
所以就像经文所说，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所以经文讲，不论是什么环境当中，
我们都要认定他，
我们都要认定他，
那么他就必指引我们所要当走的路，
他一定会指引我们要当行的路。
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许许多这样的例子，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只是举几个例子而已，
我现在来举几个例子。
耶利米书第三十二章第八，
耶利米书三十二章第八节，
当他叔叔的儿子来找他叫他买那块地的时候怎么样，他说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
呢段圣经讲到，当佢叔叔要嚟叫佢买呢块地嘅时候，
整个那一段你们自己去读。但是呢，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看到这是神在对他说话。
当呢件事情发生之后，佢就知道系神同佢讲嘢。
四世纪里面，基甸用羊毛和露水来查验神对他的命令。
史书记入面，基甸用羊毛同埋露水嚟查验神对佢嘅，
也是一个客观的证据，
亦都系一个客观嘅证据。
基甸要求神给他一个证据，
基甸要求神俾佢一个证据，
而神真的用一个客观的证据、环境的证据来证明神。
神真系用一个客观同埋环境嘅证据嚟证明。
在新约里面，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到第二十节，
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七到二十节，
特别是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
特别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
只才能做，
只才能做。
所以耶稣说，父神把他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都指示给耶稣看。
耶稣讲，他只是将一切父神所做的事都指给他看。
耶稣看到了，
耶稣看到
就也去做工，
他都会做工。
这个是正面的例子，
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
那负面的例子是什么呢？
负面的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看到不是犹太人看到耶稣所做的一切的神迹奇事，
犹太人看见耶稣所做的一切神迹奇事，
他们看到了却不相信他，
他们看见但他们不信他。
这个就是他们有眼睛看不见，可是而且有耳朵也听不到，
这个就是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到。
彼得在使徒行传 看到异象。
彼得在使徒行传他见到异象，
他正在狐疑 之中，
他站在狐疑之中。
哥尼流的派的人就来到他所住的地方，
哥尼流就派人来到他所住的地方，
他就知道是神对他说话，
他知道是神跟他说话。
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圣经的例子，在实际的生活当中，那么基督徒的见证就更多了。
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
那么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见证，
我自己有一个好一个小小的见证
啊，就是2001年我们教会决定在北区，就是 Nashville 要做福音的工作。
就是2001年在我们教会北区的教堂，我们要做福音的工作。
那么起先在一个弟兄家开始有聚会有祷告，
起初在一个弟兄家是有聚会和祷告。
那么2001年的那个暑假7、8月，我们就进行了8次的布道会。
所以在那一年我们就举行了8次的布道会。
接着马上9月就在 Nashville 的 Exit 4第四号出口的一个美国教会，我们就开始礼拜五的查经班。
跟着我们就在4号出口那里，在美国一间美国教会开始聚会。
那么那年初，我们教会的牧师来找我，希望我能够参与在这个北区的福音事工里面。
那一年牧师来跟我讲，希望我可以参与那个北区直堂的工作。
但是我那时候心里很愿意，但是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要投入。
我心里很愿意，但我不是很确定我是不是应该去投入。
因为我那个时候住在 Acton。
因为我嗰阵时系住喺 Acton，
然后上班是在 Sudbury，
我翻工亦都系 Sudbury，
所以两个都是反方向的，
所以系反方向嘅。
从环境上不是很方便嘅，
从环境上嚟睇唔系好方便。
那么我们就放在祷告里面，
所以我将呢件事摆喺祷告入边，
看神怎么带领，
睇神点带领。
我当时其实对我的工作不是很满意，所以也在找工作。
当时我对我自己份工都唔系好满意，所以喺度揾工。
那么找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消息哈，
揾咗好多
没有适合的工作，
都冇适合嘅工作。
但是我心里有感动，要去北区参与服事，但是好像环境都不配合。
我心里有感动，但系好似环境都唔配合，
所以就继续的放在祷告。
所以继续祷告。
没想到忽然之间，
冇谂到突然之间。
我有一个从前在 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的一个同事呢，忽然来找我。
我有一个旧时 Digital 的旧同事来找我，
说他拿到一笔钱呢，在 Nashua 开了一个小公司，一个 startup。
话佢攞到一笔钱，佢想自己开一间小的公司。
那我要不要去？我去，公司很小，不到10个人。
啊，嗰间好细公司，都冇10个人。
我当时心里马上就觉得是神在为我开路，
我觉得是神跟我开路
去 Nashua 上班，
我就可以去到 Nashua 那里去翻工，
那么也可以在 Nashua 服侍，
我也都可以在 Nashua 教会服侍，
结果我就决定这样做了，
所以我就决定要这样做。
这个是 Nashua 教会成立的时候的聚会，
这个是 Nashua 教会刚成立那时的聚会。
那么我在 Nashua 服侍一直到职堂2003年职堂满一年以后，才回到我们的教会。
我在那里服侍了满一年，我先回来这里。
我记得当时很有意思，就是 Nashua 的同工大部分是住在 Nashua， 可是在麻州上班。
那段时候很有意思，就是 Nashua 的同工他们很多都是在 Massachusetts 上班的。
我是住在麻州，在 Nashua 上班。
我是住在麻省，但我去 New Hampshire 上班。
所以白天牧师有事，
所以有。不好意思，没听清楚。
白天牧师有事呢，我过去其实蛮方便的。
日头如果牧师有咩事揾我，我过去就很快手。
布克比自己有一个，他分享一个经验哈。
布克比这个作者他分享了一个经验，
就是他和他的太太本来觉得神感动他们要去外国做宣教士，
他们觉得神有没有感动他们要去外国做宣教士，
没想到一切都申请好，都办好，手续都搞好了，
没想到一切手续都整好了，
他的儿子却莫名其妙的就生了病，
他们的仔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生了病，
而且医生检查不出来是什么病，
而且医生也都找不出原因是什么事。
那么这个宣教机构就劝他们不要去，就他们就把这个事情暂时就割下来，
宣教机构叫他们暂时不要去，
结果不久就有一个小教会来找他们，要希望请他去他们的教会牧会。
啊，冇几耐有一间小教会请他们去牧会。
在加拿大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在加拿大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教会很小。
那间教会很小。
连他们的薪水都付，他们的薪水都付不出来。
连他们全职的薪水都付不起。
但是在寻求祷告之后呢，他们就决定去。
但经过祷告之后，他们决定去。
很奇妙的是，他们去了以后，儿子的病就好了。
好奇怪，就是他们去了间教会侍奉之后，他们的仔的病就好了。
而且从那个教会开始，神用他们继续建立了38间教会。
由间教会开始，神使用他们继续建立了38间教会。
所以他们就的确看见神用当时的那个处境来引导他们，
所以他们的确看到神是用当时的处境来引导他们。
好，所以神的确是用会用我们的环境，用我们的处境来对我们说话。
所以神的确是为用我们的处境来对我们说话。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
这点是我们必须承认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就是光凭着环境，凭着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
但我们需要知道，光凭着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
我们不能只靠着环境和经验来判断神的带领和神的旨意。
我们不可以只是靠着环境和来判断这个神的带领。
因为我们人是非常容易受到环境和我们自己经验的影响，
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受到环境和自己经验的影响。
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的经验和判断是不可靠的。
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的经验来判断是不可靠的。
特别是当我们在困难，在一个在阻挡，在苦难当中的时候，
特别是一个困难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因素和我们心里面的情绪和感觉的影响，
我们会受到我们自己情绪和感觉的影响，
以至于我们会退缩，我们会害怕，我们会跌倒，
我们会退出，我们会怕，我们会跌倒。
好，你知道今天最有名的一位反基督教的一个学者，
你知不知道现在在基督教有一个反基督教的学者，
他本来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原本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去神学院训练以后又在神学院教书，
去神学院受训又在神学院教书，
他是一个新约学者，
他是个新约的学者，
但是因为他不能够理解他人生当中所遭遇的苦难，
他因为不可以理解他自己人生中所遭遇的苦难，
他就 离开神了，
他就离开了神。
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环境。
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环境。
当约瑟被他的弟兄出卖，被卖到埃及做奴隶的时候，
当约瑟被他弟兄出卖去埃及做奴隶的时候，
他当时才17岁，
他当时得17岁，
然后呢不久他就被人 诬告陷害，进了监狱，
不没几年之后他被人诬告陷害入了监狱，
等到他出牢的时候已经30岁，
等他出监的时候已经30岁，
关在牢里面几乎13年，
他坐了监13年，
前途茫茫，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
前途茫茫，不知道以后会怎样。
然而他相信神是爱他的，
然而他相信神是爱他的，
虽然环境非常的痛苦，
虽然环境很痛苦，
但是他并没有因为环境而失去他的信仰，
但他没有因为环境而失去他的信仰，
反而他积极的生活工作，
反而他很积极的工作。
圣经说，圣经说什么？
圣经讲什么呢？
神与他同在。
圣经告诉我们，神与他同在。
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吗？神在监牢约瑟在监牢里受苦，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神与他同在。
虽然他在监里面受苦，但圣经告诉我们，神都与他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是不是福？
神与我们同在是不是福呢？
是，
肯定的。神与我们同在是不是福？
是。
你在监牢里面做冤狱是不是福？
你在坐监坐冤狱
不是
福，
是
不是福呢？
但是你看到吗？是同一个事实，但是你从两个角度来看。
但你看到是同一个事实，但你有不同的角度来看。
门徒与耶稣在船上过加利利海的时候，
门徒与主耶稣在加利利海的时候，
起了大风大浪，
起了大风大浪，
门徒们包括那些最有经验靠海为生的渔夫
巴勒那些最有經驗靠是海上維生的漁夫
都以為要喪命了，
他們都以為他們會喪命，
他們看到環境險惡，他們憑他們的經驗做出最好的判斷，
他們看到這個環境用自己的判斷
最好的判斷是什麼，
最好的判斷是什麼呢？
我們要喪命了
我們就是要喪命了，
但是他们的判断却是错误的，对不对？
但是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船上还有一位，就是耶稣哈。
他们没想到在船上有一位耶稣，
他们只凭着环境和经验来判断，
他们只是凭着环境和经验来判断。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神以我们的处境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得用神的眼光来衡量我们的环境。
但大家知道，神藉着圣经跟我们讲话，我们要藉着这个眼光来衡量。
好，今天的经文箴言，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今天的经文，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我们的路，
他必指引你的路。
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仰赖自己的聪明、自己的经验，看我们怎么看这个环境。
所以我们不可以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和环境来看这个环境，
我们要学习用神的眼光来衡量，来看我们的环境。
我们要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环境。
好，那么如何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处境呢？
如何由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处境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过，现在再讲一遍，
就是我们刚才讲过，我再重复一次，
用神说话的方式来寻求印证，
用神跟我们讲话的方法来到寻求印证。
第一，神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
第一，神透过圣经跟我们讲话。
圣经是神启示的最高权威，
圣经是神启示的最高权威，
是基督徒生活最高的准则，
是基督徒生活的最高准则。
我们从处境所得到的任何感动都必须符合圣经的真理，
我们由处境所得到的任何感动都必须符合圣经的真理。
今天美国的这个摩门教，
你知不知道今天美国的摩门教，
就是他们的创始人得到神的感动，
他们的创始人就是得到神的感动，
所以他们除了圣经还有摩门经，
可以除了圣经他们还有本摩门经。
可是当你把这个感动回到圣经去看的时候，
但当你将这个感动放在圣经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的感动不合圣经的真理，
你发觉他的感动是不合乎圣经的真理。
所以我们心里有感动，
我们心里有感动，
你觉得神为你开了路，给你了新的机会，
你觉得神同你开路给你的机会，
我们必须回到圣经看是否符合圣经的教导，
我们必须回到圣经看看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
好，第二，神借的祷告对我们说话。
第二，神透过祷告向我们讲话。
当我们遇见某一个处境，
当我们遇见某一个处境，
我们要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
求神清楚的来让我们看见，来带领我们，
求神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和带领我们。
神也透过处境向我们说话，
神也都透过处境向我们说话，
神会打开 某一条路，或者是关闭 另外一条路，
神可能会打开一条路也都关闭另外一条路，
或者是借着某一个管道、某一些人、某一些事情来对我们说话，
或者是接着一些管道、某一些事、某一些人跟我们讲话。
然后第四，神透过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劝勉、鼓励，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经验和弟兄姐妹的祷告来对我们说话。
神也都会透过教会入边的弟兄姊妹，透过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教导来到同我们讲嘢。
借着他们，借着这些来印证我们从环境而得到的感动。
借着这些来到印证我们由环境来到的。
透过这些方式的印证，我们就比较有把握，我们就有把握神在引导我们，在对我们说话。
我们透过这些印证，我们比较有把握神是跟我们讲嘢。
我觉得我们建新堂的过程就是一个例子。
我觉得我们起这个新堂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好，过去两年。
过去两年。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了感动，有了共识，在神的。
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有感动，有共识。
在神的带领下，我们决定盖新堂。
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决定起新堂。
但是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建堂的计划受到很大的挑战。
但是去年我哋下半年嘅時候，
我不知道你，
我哋受咗好大挑戰。
你還記不記得？
我唔知道你仲記唔記得？
到了一個地步，甚至很多人覺得，你們這些男主是不是神的意思？
到了一個地步，我哋覺得呢男主係咪神嘅意思呢？
好，這個是環，這個是一個處境，這個是一個環境。
呢個係一個處境。
是不是神用這些男主來告訴我們說？
是不是神接着这个拦走来跟我们讲嘢？
说什么？
他要对我们讲乜嘢？
什么要 delay， 要延迟，还是要怎么样？哈，
不知道是不是 要我们延迟？
这是我们建堂的时候不对，
是不是我们这样建堂不好？
那么这是一个处境的改变，哈，
因为是一个处境的改变。
那么当我们面临这样的困难的时候，要怎么 来应付呢？
当我们面临这样的困难，我们要怎样来应付呢？
好，第一，我们教会，我们是圣经教会，哈，
第一，我们这间教会是圣经教会，
我们必须回到神的话里面，
我们必须回到神的话语，
我们继续的宣讲神的话，
我们继续宣讲神的话，
我们继续的查考神的话语，
我们继续查考，
这是我们圣经教会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个事工，
这是我们圣经教会要做最重要的一个事工，
不管是传道人还是同工，
不理
还是许多的弟兄姐妹，
不理是传道人或者同工，
我们一直在圣经里面寻求神的带领，
我们一直在圣经里面寻求神的带领。
第二，我们借着祷告，我们那时候积极的祷告，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大家都很积极的祷告，
为建堂，为这些困难我们祷告，
为建堂和这些困难来祷告，
我们也看见神回应了我们的祷告，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的这个建堂的事工，
我们都看到神一步一步这样带领我们。
第三，神透过教会对我们说话。
第三，神透过教会跟我们讲话。
我们在年初开了一个特别的会友大会 ，special church member meeting。
我们今年年初开了一个特别的会友大会。
我弟兄姐妹同心的来到神的面前。
弟兄姊妹同心的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讨论。
我们一起讨论。
我们那天还一起的特别很长的一段时间在一起祷告。
我们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大家一起祷告。
我们听会友的意见。
我们听大家会友的意见。
那么大家的决定是我们要继续，
大家的决定是我们要继续。
好，接着透过两次的美国的义工团来到我们当中，
接着透过两次的美国教会义工团来到我们当中，
不但带给我们有神的话语，
不但带给我们有神的话语，
而且有主内弟兄姐妹的勉励和祝福，
有主内弟兄的勉励和祝福，
那么这些都坚固我们的信心，
这些都是坚固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能够，让我们更相信，我们把这个堂建好以后，神在我们身上有更大的计划。
我们相信，当我们将这个新堂建好之后，神在我们身上有更大的计划。
那第四呢？我们看见我们的处境也有改变，神开路哈，让一个一个的困难，我们都能够得到克服。
我们都看到神为我们开路，帮我们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
好，我礼拜五昨天英杰兄才跟我们分享过，对不对？然后今天早上我也跟 Bob double check。
上个星期五蔡建清弟兄同我分享过今朝
我们建堂的这个 schedule is on track。
我哋建堂呢个步伐系按照计划进行。
所以感谢神的恩典。
我哋感谢神的恩典。
这是寻求神向我们说话的方式，
这是寻求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
Blackaby 就是这个布克比，他有一个很好的建议，
这个布克比作者有一个很好的建议，
就是每当我们实际的经验到神对我们说话，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经验。
当神对我们经历这些这样的事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经验。
我们要把这次的经验记录下来。
我们要将这些经验记录下来。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属灵的经验就成为我们生命里的一个属灵的标记。
所以这个属灵，
一个 marker，
这个属灵经验成为我们生命的里面的一个标记。
当你不断地寻求神的旨意，神也回应你，你的这个属灵生命的标记就越来越多。
当你不断的经历这些，你生命里面的标记也都越来越多。
那么将来 你在遇到新的状况的时候，你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
将来当你遇到新的状况，寻求神的旨意，
你就可以回去参考过去的这些属灵的标记。
你可以参考呢啲过去嘅呢啲属灵嘅标记。
我们也可以参考过去神怎么带领我们。
我哋参考过去神点样带领我哋，
来帮助我们做我们目前的决定，
嚟帮助我哋做我哋目前嘅决定。
好，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
我最后再嚟做一个总结。
今天讲的是这本书的第十 chapter 14 第十四章。
我今日分享嘅系呢本书嘅第十四课。
神透过处境向我们说话。
神透过处境对我哋说话。
但是我们不能只靠着处境来做决定。
但我哋唔可以靠单单靠处境来做决定。
我们必须要寻求印证。
我哋必须要寻求印证。
最重要的是回到圣经。
最重要翻翻去圣经。
借着祷告。
借着祷告。
借着教会。
借着教会。
好，我们来清楚知道是神对我们说话。
我哋可以清楚知道是神同我哋讲嘢。
刚才讲到。
做
梦的那个年轻人啊！
头先我睇到啊，做梦嗰个年轻人，
就是我。
佢嗰个梦做得好好。
在雨中跟我打伞的，就是我太太。哦，我跟大家承认，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会是他。
大家成日都全部想到是他，
但是我非常的谨慎行事哈。
但我很谨慎行事。
第一，回到圣经。
第一，翻去圣经。
有没有违背圣经的真理？
有没有违背圣经的真理？
圣经没有说我不能跟董雅芝来往。
圣经没说到我不可以跟
而且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对不对？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就是蛮重要的哈。
弟弟很重要，他已经不记得了我了。
第二，放在祷告里面。
第二，放在祷告里面。
第三，处境。
第三，处境。
什么处境呢？
什么处境呢？
处境就是他也不反对。
处境就是董姊妹都很赞成。
神开路啊，
神开路。
第四，教会。
第四，教会。
你知道教会的牧师跟师母也不反对啊。
教会的牧师和师母都大力赞
成。我们教会的牧师师母就是董牧师跟董师母。
教会的牧师师母呢，就是董姊妹的爸爸妈妈。
然后教会弟兄姐妹好像也不反对啊。
教会弟兄姊妹都没反对。
我们两个礼拜以前刚庆祝结婚36年。
我两个星期前刚庆祝我们结婚36周年。
所以这个经验对我来说也是成为一个属灵标记。
这个经验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属灵的标记。
所以神愿意对我们表达他的旨意，
所以神愿意对我们表达他的旨意，
他愿意我们明白他的心意，
他愿意我们明白他的心意，
所以我们也应该努力的去追求与神维持一个美好的关系，亲密的关系，
努力同神维持一个亲密的关系，
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旨意，明白他的心意，
好让我们可以明白他的旨意，他的心意，
这样我们就能够照着他的旨意去行，
咁样我哋可以照着佢嘅旨意去行，
来满足神嘅美意，
嚟满足神嘅美意。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哋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很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是何等的爱我们。
天父，我哋感谢你嘅恩典，因为你系何等嘅爱我哋。
你不但爱我们，你也非常的愿意，我们能够生活在你的旨意当中。
你唔单止爱我哋，你都好愿意我哋可以生活喺你嘅旨意当中。
好让我们的人生能够有目标、有意义，我们能够真正经历那个耶稣所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好让我哋可以有经历经历你丰盛嘅目标。
愿你自己的爱来激励我们。
愿你自己爱嚟激励我哋。
让我们能够来。愿意来亲近你，
但我们可以愿意亲近你，
来明白你的旨意，
你明白你的旨意，
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满足你的心意，
好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满足你的心意。
愿你不断改变我们，让我们的心成为好土。
而不断改变我们，成为我们的心成为好土。
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心里面，能够生根发芽，结果30倍、60倍、100倍。
愿你的说话在我们心里面生根，建造36倍、100倍，
成为多人的祝福。
成为多人的祝福。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